你看这个澳洲的土著啊，他们自称为真人，他们生活在沙漠旷野里面，澳洲政府提供他们的房屋，他们不住，把房子拿去当做储藏室去了。他们每天晚上还是愿意睡在旷野的大地上啊，这是有道理的哦。所以他们的心胸多么的开阔，这也是事实啊。就像我们中国蒙古人、西藏人啊、青海新疆人啊，这些游牧民族啊，他们住在旷野，你看他们的歌声豪放，心胸开阔。而我们现在人很可怜，住在公寓鸽子笼里面，这个心量啊就变得很小了，怎么能够跟人家相比呢？所以一定要开拓心量，因为拓开心量的人有福了。勿要和爱啊，一定要和爱。了凡先生缺乏和气，缺乏爱心，这是他最大的缺点啊，所以一定要修养。勿要习精神，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精神。喜欢喝酒，喜欢熬夜，这都是不知道爱惜自己的精神，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云谷禅师提出这几个重点来教他改毛病，并且要他认真的去修学，修善积德。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那么从前的一切一切，譬如昨天已经死了，也就是以前已经过去了，不要再去想它了。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一理再生之生也。以后的一切一切，譬如今天刚刚出生啊，能够做到这样啊，就是你重新再生的一个义理道德的生命了啊。这话说得好啊，人只要能够改过自新，就能够超越命数，命数就居他不住了。那么在佛法里面，佛常常劝学生要发愿啊，佛家的发愿就跟世俗人讲的立志是同样一个意思，但是佛教人发愿是为众生服务。如果想要为众生服务，你要有能力，这个有服务的这个能力，换句话说，你要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你才有条件为社会、为大众服务。因此你这个心一发之后啊，你就要去修养你那些条件，修养品德，一定要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改掉，成就学问，成就德行，你一定要修善积功累德，你才有能力如愿以偿。我要帮助这个社会，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如果本身都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你发的这个愿是空愿，是永远不能兑现的虚愿，是假的愿，不是真的愿。如果发的愿是虚的，是假的，那就有罪咯。那是什么罪呢？就是欺骗佛菩萨，欺骗众生。所以虚假的愿是有罪，没有功德。佛教弟子们最普通的愿叫誓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度用现在这个话来说，就是帮助协助的意思了。众生无量无边，我们要发心去帮助他们，去协助他们，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帮助他们破迷开悟。所以我本身要有能力才行啊。幕后接着三条，第一个是断烦恼，第二个是学法门。那么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学法门成就自己的学问，然后成佛道，圆满自己的功德，你这个愿就是真实了，就不是虚假的。如果这个愿力很强很大，超过了业力，那就是佛门讲的乘愿再来，你的命运就会180度的转过来了。所以愿力大于业力，就成功了。佛血肉之身尚然有数，义理之身岂不能隔天？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尚且还有一定的数，而义理的道德的生命哪有不能感动上天的道理呢？这个血肉之身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因为没有办法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因此都落在宿里头，所以用宿宿能够推断你的一生吉凶祸福。如果人要想超越命宿，就要从心理上做一个转变改变把从前不善的观念行为都能够改正过来，与义理相应，这个身就称为义理之身。在佛法里面讲愿力，这个血肉之身呢是业力，是业力变现的。如果我们的愿力大过了业力，在佛法里面就叫做乘愿再来。这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那就是血肉之身没有离开自私自利，义理之身是大公无私，不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生在这个世间，这个身体是为社会、为人民、为众生服务造福的一个工具，跟自己的业力完全脱离关系，这个身就称为义理之身，这个身就称为乘愿再来。那么众生有福，这个身在这个世间就会常住，众生如果没有福报，这个身自然就舍离。换句话说，佛家常讲的了生死出三界就是这个意思。下面他引古书作证。太甲曰：天作孽犹可为。书经太甲篇上说道，上天降给你的灾害或者可以避免这是假设我们今天讲自然的灾害是可以避免的，是可以挽回的，只要我们修善积德就可以改变这个道理很深哦。自作孽不可活，而自己若是做了孽，就要受到报应不能愉快安心地活在世间了，这就无可挽回，无可避免了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啊。自然灾害为什么说可以避免呢？现在人懂得这个道的人不多了。圣人告诉我们，佛菩萨在经典上告诉我们，医报随着正报转，医报就是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也是随着人心来转的。如果这个社会人心善良淳朴，我们居住的环境它就转好，所谓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不仅仅是人为的灾害是人造的，自然的灾害也是人造的。在佛法里面讲，一个是共业，一个是别业。共业是大家共同来造作的，这就变成自然灾害，个人所造作的那就变成个人的吉凶祸福，所以个人自己造孽，就这是无法避免的。社会大众共同造的业，我有办法避免，我有办法挽回，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的真相。又引《诗经》两句话说：“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是《诗经》上的两句话。永言就是常说古圣先贤常说。这配命意思就是说与上天的心相应。人心同天心，天是什么心呢？天到底在哪里呢？这不是一个有形的实在讲是个无形的，是个抽象的所谓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心是爱心，无私的爱心，天心是公平的爱心，平等的爱心。如果我们自己能够修养，把自己的心愿提升到大公无私，平等的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就是永言配命的意思。当然福在其中，不求福报也现前这个意思诸位细细的去想一想。下面云谷禅师说：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犹可得为也。孔先生给你算命，你命里没有登科第的福报，没有儿子这是天作之孽就是你过去生中造的不善业，所以你这一生当中没有功名，也不会有儿子，这是你过去生中所造的 但是可以避免，可以挽回，可以改造。那要怎么样挽回改造呢？如今扩充德性，你只要将本来就有的道德天性扩充起来，尽量例行善事，多积阴德，尽量多做一些善事，多积一些阴德。那什么叫阴德呢？就是做好事不要让人知道，这叫阴德。阴德报得厚，如果做一点点好事人家都知道了，像现在的新闻媒体来报道，来表扬了，来赞叹了，把你向社会大众去介绍，这也是福啊。那么这个福立刻就爆掉了，很可惜。所以真正做好事的人不要让人知道，如果做好事一定要有媒体介绍，要报章上能够看到，这不是真的好事。你这个心还没有离开名闻利养，你不是真心的，你这个善是假善，是伪善，不是真善。真善何必让人知道呢？媒体来报道应当要尽量的避免，这样才好。古时候啊，真正大德大能的人，所谓是韬光养晦，隐居在深山里头，没有人知道的。于是他的福，于是他的德越积越厚，到了机缘成熟的时候被人家发现了，他能够为国家为民族啊建功立业，这里面含藏着许许多多的学问，这些我们都要深思啊，我们都要会学。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这是你自己所造的福，别人要抢也抢不去，哪有可能享受不到呢？自己造的福啊，自己当然都受到了。接着大师又引《易经》上的话说：“义为君子谋，趋吉避凶。”这个《易经》啊，上面也有为一些宅心仁厚、有道德的人打算，要往吉祥的那一方去，要避开凶险的人、凶险的事、凶险的地方。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趋，凶何可避？如果说命运是一定不能改变的，那么吉祥用何处可以趋，凶险又哪里可以避免呢？这个话说得好。如果说命运是一定的，不能够改变，那么《易经》的这一句话就讲不通了。换句话说，《易经》这两句话告诉我们，命运这桩事情是活活泼泼的，我们每天起心动念善念就增福，福就加了一分；恶念就减福，福就减了一分。我们每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是加减乘除，天天都有加减乘除。为什么世间的人的命运都被人家算定了呢？因为他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没有离开他的中线太远，所以就算得很准。如果加减乘除的幅度很大，那么他的命运就不准咯。前面所说大善之人命运拘束他不住，大恶之人命运也拘束不住他，那就是加减乘除的幅度大的关系。他有大善，祸会变成福；他有大恶，福会变成祸。道理就在此地。开章第一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汝信得及否？易经开头第一章就说啊，经常行善的家庭必定会有多余的福报传给子孙啊，这个道理你真的能够相信吗？这些书啊了凡先生平常也念得很熟啊，意思不能说不懂啊，但是了解得不够深入。换句话说，读那些古圣先贤的书，自己没有办法用在生活上，无法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所以他的命运20年来一丝毫都不能够改变，完全被孔先生算定了。林谷禅师这一提示他才明白。了凡先生说，愚信其言，拜而受教。我相信林谷禅师的话，并且向他拜谢，接受他的指教。林谷禅师的这一番话 把了凡先生点醒了，命运确实是自己造的，自己可以改变，一定要懂得自求多福。我们学佛啊，有很多人问净空老法师啊，法师啊，你为什么要学佛？法师的答复很简单，我学佛的目的很单纯，提升自己的境界啊，这是从果报上说，从因上说，提升自己的德性。积功累德是修因，因好果当然殊胜啊，业因果报到你自己能够觉察出来的时候，你就非常欢喜了。佛家常讲常生欢喜心，这一生都生活在欢喜当中，这个多快乐啊！心里面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妄想，没有执着，没有烦恼，这叫得大自在啊！经论里头常讲常生欢喜心，一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这是多么的幸福啊！哦，净空法师是为了这个才学佛的，其实这都是早年他老师教导的。哦，法师在学佛之前爱好哲学啊，他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啊告诉他说，佛学是哲学里头的精华，哲学里头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法师被方东美先生这句话打动了，所以认真学习出家了。剃头之后再去看方老先生，他非常的欢喜，他说啊，你走的路走对了，我跟你说说而已，没想到你真干呢、啊。所以确确实实的得到老师的指引，就像老樊先生一样，于信其言，拜而受教。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净空法师，张家大师替他奠定了根基，李炳南老居士用10年的时间把净空法师培养起来，一生得到受用，得到快乐，得到自在呀。那么了凡先生明白了，觉悟了，接着下来就真干了，因将往日之罪啊，就将过去所做的种种罪恶的事情，种种的过错，佛前尽情发怒，到佛前去全部说出来。发怒是一丝毫隐瞒都没有，完全说出来，为书一通啊，并且做了一篇文字啊，这个书啊是文章，就是自己下决定要改过自新，写了一篇文章啊，求菩萨啊为我做证明，用意在此地，先求登科啊，先祈求能够得到功名。了凡他命里头没有功名，就先祈求得到功名。先求考中举人，他命里头只有秀才啊，秀才到最高的只是贡生嘛，所以他没有科第，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没有学位。事行善事3000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啊，并且还发誓要做3000件的善事来报答天地祖先生我的大恩大德啊，这就真正开始断恶修善了。发了这样大的心，实在很难得。云谷禅师看到了，当然欢喜啊！啊，孺子可教嘛。虽然这个时候，袁老藩先生已经35岁了，他仍然能够真正回头断恶向善。啊，在明朝那个时候啊，功过格很流行的。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许许多多的有成就的伟人呐、啊，都曾经用过功过格这个方法。来检点自己的过失，云谷出功过格事余，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善则记述，恶则退除，且教持准提咒以其避厌。了凡先生真的他是凡夫啊，他是初学，而且根性也不是善根立志，可以说是中下根性的人。所以云谷禅师就用功过格来帮助他。功过格现在在台湾在香港啊也都有流通，哎，都能够找得到，我们过去也曾经翻译过，用功过格每天登记每天做的好事自己记下来，每天做的过失反省过失过失也要记下来，这个善恶一对比啊，我这一天到底是善的多还是恶的多， 开头住的时候一定是善恶混杂嘛，可是可能是啊恶多于多过于善啊，自己的警觉就会提高了，天天认真努力去改，希望改到有一天呢、啊，功过格一打开是纯善无恶，你就成功了。这是教他从事上去改，这个方法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方法，但是对普通人来讲啊是非常有效果的方法。又教他持准提咒啊，佛法里面参禅持咒念佛啊，方法虽然不同，目标功效则是完全是一样的，就是收心。一般人不可能没有妄想啊，只有佛菩萨大修行人没有妄想。妄念对我们的伤害啊非常之大，我们要知道才行。妄念不但破坏我们的清净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也会产生不良的效果。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天只吃一餐，日中一食，而且吃得很简单，吃得很少。我们现在人想啊，这怎么够营养呢？我们不明白道理，真正道理搞清楚了，才恍然大悟，原来营养是我们体能的补充。我们这个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一样，这个机器24小时都在运作，睡觉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啊，心脏还是在跳动，脉搏在跳动，血液在循环，需要有能量。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就像汽车一样啊，要加油。但是汽车我们懂得，有耗油的车，有省油的车。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啊，身体对于能量的消耗，有耗能量的，有省能量的。而能量到底消耗到哪里去的呢？现在我们真搞清楚了，原来95%的能量消耗在妄念上，这才明了为什么修行人一天吃一餐就可以了，因为他心清净，他妄念少，他消耗能量就少，所以身体健康。而凡夫妄想多，杂念多，每天补充3次还不够，还要吃宵夜吃点心，一天到晚都在补充，因为他消耗的太多了，消耗太多对于身体决定有不良的影响。所以你要想保持身体健康，就要减少妄念，妄念减少了，你的饮食自然就减少啊。最健康的身体是不要饮食的，为什么呢？饮食再少也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没有污染啊，没有饮食那决定就没有污染，你的身体才是真正健康。所以多吃东西不是好事情，多吃东西，脏的东西不能够排尽，你的身体器官的污染机会就比别人多，也就是说你的生病的机会多。古人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个话一点都不错啊。教人念咒啊，念咒是就是修清净心，人决定会有杂念，你把念头集中在咒上，你的杂念就没有，用一个念头取代一切妄念，道理在此地，而且效果非常的显著。所以你用参咒的方法行啊，用念咒的方法行，用念佛的方法也行，方法有很多。佛家常讲84000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方法门道太多了，你可以选择一两种帮助你摄心，帮助你把妄想打掉，心地清净，智慧就现前，真心就现前啊。这是一种修行的手段与方法啊。云谷禅师教他念准提咒，又过告诉他说，欲于曰：福禄家有云，不会舒服被鬼神笑。这个画符念咒的专家常说，你不会画符是会被鬼神所耻笑的啊！鬼神不但跟你开玩笑，有时候还会让你受不了的。此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啊！这里头有秘传，只是不动念头罢了。画符念咒念佛，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方法形式不一样，它的原理目的完全都相同，都是要用真心，就是你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符就灵啊。执笔书符，我们拿起笔来画符，先把万缘放下一尘不起， 你要把所有一切妄念通通放下，一念不生，因为有了一丝毫的念头啊，心就不清净了。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未知混沌开机，由此而一笔灰尘，更无思虑，此乎变灵啊。到了念头不动啊，用笔在纸上点一点，这一点就叫混沌开机。因为完整的一道符都是从这一点开始画起的，所以这一点是符的根基所在。从这一点开始一直画到画完整个符啊，若是没有起一些别的念头，那么这道符就很灵验。所以画符那个符灵不灵，你去看画符的人就知道了。所以平常要练习练得很熟才行。哦，我们小的时候啊也喜欢画符，天天在练呢、啊、但是我们不懂得这个原理。如果在画符里面还有个妄念，这个符就不灵了。一定是这一道符从一点下去，一道符画完没有一个妄念，心是清净的，这个符就灵。由此可知，念咒也是这样的道理。念的咒这里头不能夹杂一个杂念妄念啊，夹杂一个妄念，这个咒就不灵了。由此可知，念神咒不容易啊，因为咒越长越难念，而时间长很不容易没有杂念。所以佛家常讲，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为什么呢？因为经比咒长啊，不打妄想很难啊，而咒也相当的长，里头不打妄想也不容易。那么佛号短，阿弥陀佛四个字，阿弥陀佛这四个字里头不夹杂一个妄念，这一句佛号就灵啊。但是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这个佛号就不灵咯。所以这些方法都是摄心的，都是帮助我们达到清净心。清净心是真心，心里头有妄念，这个心叫妄心。妄心有生灭，真心不生不灭。真心里头没有念，所以它没有生灭。如果能够把生灭断掉，恢复到不生不灭，这是佛家修学功夫最高的目标，到不生不灭啊。这个道理难得云谷禅师为我们说出来。他下面说，凡齐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改革啊，凡是祷告上天或者是改变命运，都要从没有妄念上去用功夫。改革就是求感应啊，于心性求感应，于上天求感应，都要用真诚心啊。所谓诚则灵，不诚无误啊。又说孟子论立命之学啊，是孟子讲立命的道理啊。立命之学最早是孟子说的。而曰爻兽不二，夫爻与兽自恶者也，当其不动念时，孰为爻，孰为兽。孟子说短命和长寿没有分别，乍听之下会觉得好奇怪哦，因为短命和长寿相反嘛，而且完全不同，怎么说是一样的呢？要晓得，在一个妄念都完全没有的时候，就如同婴儿在胎胞里面的时候，哪里晓得短命和长寿的分别呢？孟子的这个话说的高明，爻是短命，寿是长寿。短命跟长寿是一不是二这个话一般人听不懂。短命跟长寿差别太大了，怎么是一不是二呢？我们因为看到是二，看到是差别太大，我们用什么心去看呢？用分别心去看呢，执着心去看，所以把它看成二了。如果你的心不动，你的心里头一个念头都没有，长寿跟短命确实是一不是二。为什么呢？没有分别，有分别才有二三，没有分别哪里有二三呢？而什么人不分别呢？圣人没有分别心，佛陀没有分别心，菩萨没有分别心，凡夫有分别心。所以把世间一切法都变成对立了，大跟小对立，长跟短对立，善跟恶对立，真跟妄对立，全部都变成对立了。这个对立就是科学家所讲的相对论，生活在相对的世间这是虚妄的世间。《金刚经》上讲的梦幻泡影 这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叫一真，那就是说这里头绝对没有相对，这才是真的。有相对不是真的，地道里面是相对的，十法界里头还是相对的，到一真法界相对就没有了。我们讲相对没有，是不是有绝对呢？绝对也没有，绝对跟相对两个是互相建立的，相对没了，绝对也没有了。这个境界佛经里讲不可思议啊，思是思维啊，你不能思，一思你就错了，意思议论呢、啊、说也不能说，说了就错了啊。所谓开口便错，动念皆乖，那是真实的一真法界，那是真平等。孟子说这些话不简单呐、啊，啊，他要不是契入这个境界，他是说不出来的。所以孔孟虽然跟佛法没有接触到，啊，若要用佛法的标准来看孔子、孟子，他们也是大菩萨，也不是普通人。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观察，在佛法里面讲是大圣圆教七地菩萨以上的境界。细分之，如果把立命这两个字细分来讲，风欠不二，然后可立贫富之命。丰是丰收，欠是收成不好啊，丰收日子就过得富足嘛，欠收日子就过得贫困。如果你能够懂得风欠不二，那就是贫富不二，你就能立贫富之命了。所以富和贫要看得没有两样，不可以富的仗着有钱有势随便乱来，穷的也不可以自暴自弃去做坏事，尽管穷啊，仍然应该安分守己的做好人，能够这样才可以把本来贫穷的命改变成富贵的命，本来富贵的命改变成更加富贵，或者是富贵的更长久。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下次再见，谢谢各位。